大家收听第三十顿的胖胖三人行，然后欢迎大家通过荔枝 FM、 喜马拉雅以及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也欢迎大家关注主播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只就胖或雨前雨街，知乎上搜索吴泽勇。好耶，你好，
你一口气念完，鼓个掌，
特别棒，特别棒，
特别棒，不容易，
灌口，灌口，大大灌口，
这个、
大灌口，
因为
然后呢
啊。
对对对，那个这期的那个听众反馈由王端端老师给我们念
啊，由为什么由我来念呢？
因为我手上没有电脑，
没有
电脑，特别耿直。
好吧，这周啊，这周我跟你讲啊，这个要了命了，要了亲命，收了。哎呀，这老些评论啊，就这个话特别老，特别能白，我特别贫嘴，这个姑娘，我警告你啊！我告诉你，你这个太……这我拉了往下滚了四下鼠标滚轮，我才拉到底，我才看完你说的话。
是不是还有翻篇、
啊？基本上啊，基本上这个姑娘呢，没有什么重要的值得说的话。这个有一个，就上次提到了这个喜马拉雅，那个观众又来留言了，他说呢，我提的习主播居然还念了，不过好像习主播颜值秒杀你，虽然不爱听，但人家颜值高就是好。我跟你讲，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庸俗啊，低
俗
肤浅的观点，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是不知道喜马拉雅这个不为人知的一面。哎，你以为这个颜值高就什么都好了吗？
对啊，王端端老师瘦的时候颜值也很高的，好不好？
我们这三个人瘦的时候颜值都很高的，好吧？
是这样
啊，是是是是是，要胖了之后颜值就不能看了，是吗？
然后呢
王端端下次把你那个你十几岁那个照片放上去，那个证件照真的是纯纯齿白啊！
嘉宾，
我在帮你说话，你知道吧？
嘉宾都特别的，
怎么嘉宾都这么
自
觉呢？
我们的嘉宾都是还没有介绍就出来的。
嗯，嘉宾一会儿再介绍你啊。这个这次遇到了好几个表白的那什么，有一个观众说泛用型播客不是叫怎么说来的原话是，让我看一眼啊。
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对对对对对对，说泛用型播客空降过来表白胖胖三人说相声节目。你好，这位观众你好。还有一个说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听众泣不成声，明明也是从第一期开始听的老听众。这个泛用型播客节目客户端是不能留言是吗？
可以留言，但比较麻烦。它其实就跟那个你在 Apple Store 然后下载 App 之后的那种评论方式是一样的，
是很麻烦。
就是你要在那个评，就是比如说你是 iOS 端的话，你就要点进去，然后有一个什么评论里边。我大概看了一下，就从我们开始录到现在，只有两个评论。
原来是这样。
第一个说我们音质不是特别好，第二个说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开个立体声的那个音频。
那都是什么鬼？
嗯，
好吧，今天的这个评论就到此结束了啊！祝各位观众晚安，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正文，
交还给你。
这个是，这是我们秉承我们节目一贯的正能量啊！就是在这个我们录的时候，还是正处于这个元，不对，不是元宵，是这个中秋佳节的中秋佳节之际，给大家这个安排一期特别正能量的节目。这个节目的题目就叫《给年轻人的第一盆冷水》。嗯，就副标题是，就是没事的话好好上班，别总想着开个店。
有点长，李谦老师，你这标题啊，
特别长，
啊、是吧？这不重
要，
标
题要短，你知道吗？
咱们还是先介绍嘉宾吧，行不行啊？
行啊，
我们这期请到了这个，东京大学最漂亮的女博士，回国之后开办了北京最好吃的甜品店。姓果的女老板，
对，
于老板，
于老板，
于老板，鼓掌，欢迎于老板，
不是，
我应该表态吗？还是怎么样？啊，大家好，大家好，
你不用，你就听着就行了，对，
听着就行了，就嘉宾从头到尾都不用出来，只要哼哼两句就好了，是吧？
对，于老板呢，是我们知乎上的朋友，也是这个早期，就基本上我们知乎上朋友所有认识的啊，能说话的，能出声的，全被我们拉来做节目。
对对，
哎，大概基本上已经快被用完了，没有人了。
女的，女的，
学长也
女的基本上都
没有。学长也上过嘛？学长也上过。
哎，那
对吧？然后这个，
大家怎么那么不愿意承认学长呢？
这是我们节目的唯一的小黑点。
是不是？
啊，
对，
这个于老板呢，当年在知乎，现在在知乎仍然有非常多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牛逼的这个回答，所有这个对于什么甜品啊，
嗯、
什么开店呀、啊，哎，特别感兴趣的、
嗯，
还是可以关注一下于老板。然后这个、
嗯，他会让你们彻底打消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没有吧？我没有在知乎上说过开店的负能量，好像。
没有吗？
所以就来我们节目来。
自从我开店之后，
释放负能量嘛。
对，自从我开店之后，好像就没有在知乎上发过什么了，因为我觉得太负能量了。
不是，哎，这个，你不是，咱们先那什么一下，在讲你现在干的事儿之前，你介绍一下你在东京大学博士学的是什么？
哎，我都不知道。
我学的是那个防灾减灾，就是地震洪水，对这方面的东西啊、哦。
请描述一下、
哎，
请描述一下你上学期间的这个具体工作。
具体工作，比如说那个2011年不是2011年不是日本大地震了嘛、
嗯，
然后我们就去帮助当地的灾民做灾后重建。就是协调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嗯、
帮他们争取一些政府的项目，然后帮他们修路。这是一个环节、
嗯、
因为灾害是一个怎么说呢，包括灾前准备、灾前教育，然后灾害发生之后我们要迅速的去调查，知道灾情的情况和灾后之后做恢复和重建，这是一个就是一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考虑、
嗯、
然后平时没有灾害的时候、嗯、我们就在那里做模拟，就是做一些 simulation， 做一些 APP 啊、
哎、
什么之类的。
那我问一下、嗯、那你们做过这个万一哪天世界上爆发僵尸病毒了的这种模拟吗？
你去玩那个不就行了吗？你去玩那个瘟疫公司不就行了吗？
我玩啊我每次都说，我每次都被这个人类击败
了。
我们做的那个模拟，主要是有一个项目是做东京发生地震之后有哪些地方会发生火灾，因为东京的建筑物其实非常非常的坚固嘛，他们是属于就是。由于地震造成的建筑物损害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由于地震引起的火灾是造成80%以上的人死亡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地震火灾的模拟啊，然后还做了一个关于一旦发生洪水之后，因为日本就是有几百万人都住在海平面以下，是因为他们工业地域一直抽水导致那个地平面下陷了，这个下陷之后呢，所以有很多有几百万的人都住在这个下面，那么一旦发生洪水之后呢，他们就是会完全被淹掉，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 APP 来模拟，就是说告诉这些市民一旦发生洪水你们会在什么地方，然后会不会淹过你们的头顶，然后你们应该往哪里跑，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吧。
哎，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
我本科学的是 GIS 呀，本科学的是地理信息系统，然后基本
信息系统
就是3S， 什么遥感啊，什么 GPS 啊， GIS 啊， 3S 系统嘛，这个东西
是预测地震什么的吗？
对，因为这个东西基本上大二开始大三开始会跟一些老师做项目，然后我们的项目基本上都是跟灾害有关的、
嗯、
就做一些灾害评估的项目、嗯、后来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中二少年了，就觉得自己特别救世主吧，就特别中二、
啊、肩负着保卫世界，
对对对，真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啊，我觉得因为我曾经、
哦、所以这个专业是你自己从心底里觉得好所以才选的，不是那种就是扔笔或者是转笔这样选出来的、
啊、也不算，因为我那个时候特别想进联合国你知道吧，就是、
啊、
然后特别想就是觉得那种特别高大上
保卫世界和平，
对对对，大家就那种感觉。
那怎么就又开始开甜品店了呢？
对，我也是这个。
你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联合国下属一个机构实习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上司们没有一个人结婚了。就是我发现我上司都是40-50岁的人，但是本来说实话，日本的单身率也很高嘛，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结婚。然后有人要结婚的话，他们基本上就辞职了。然后因为这个工作强度真的很大、
哦、
嗯，
就是
然后我想了一想，我好像不能下定决心做一个不结婚的人，所以
不是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干这个的在日本，你这个你的上司们干这个也都抱着一颗这个拯救地球和世界的心，
对，
大部分出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来做这个工作，
对， 第一个因为你工资不高，第二个因为项目是有周期的，就是说日本一般来说，这个你要是救灾嘛，其实都是去第三世界国家，那一个项目的周期大概是半年到一年，也就是说哪里发生地震你就往哪里跑，然后你就驻扎在当地，可能驻扎半年一年两年的样子，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不能长久的啊。
我怎么
俗称救火队员？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不能稳定的在一个地方，年轻的时候觉得这样很好，就想要周游世界，
特别酷是吧？
特别酷。但是说句实话，年纪慢慢到了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因为毕竟是亚洲国家嘛，父母也有一些压力。
年纪慢慢到了二十六七岁、啊、
对呀、
啊，以前老师跟端端老师内心，
你让王端端老师这种年近半百的
老人、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啊、
哎，怎么回事？
就是你到了二十六七岁，你父母还是会有压力的呀。就是说你怎么还没有那个结婚啊之类的，这些压力就是社会压力还是有的呀。嗯，所以就综合考虑吧，各种各样的综合考虑。而且确实在灾区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北川的时候跟那个红十字会跟扶贫基金会的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嗯、
我们坐着车下去看灾情，就是看灾民，我们那个车没事儿，结果就紧跟我们后面那个车就被那个泥石流，就是那个二次灾害嘛、
嗯
啊、
被那个山上的山石砸下来，然后就直接把那个车砸扁了，里面人全死了，我们就在前面那个车、
哦、
所以这种事情我回去就给家人汇报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天啦，你还是就是改行吧。会，对，所以负能量其实比开店还多。
所以我知道你是后来去专门学了一年，在那个
东
京
之国、
啊、是吧？
东京之国是学了两年时间，嗯、
哦，
因为我们都是两年制，对，嗯。
那你当时学的时候是抱有一种把这个当做未来职业的想法吗？
没有，我当时纯粹是因为每天坐在电脑前面编程，编得我实在太崩溃了，我就想说我要找一个可以站着的兴趣，开发一个兴趣。
所以你还会写代码啊？
哎，我们做 simulation 的好不好？
哦，所以是一个会写代码的甜点师、
啊、
嗯。
但是现在也不太，现在好久都没摸了，你知道，自从开店之后，对，对，要警告大家一点，就是只要你开店之后，你是没有空摸电脑的。
有啊，你有空去摸账本啊？
对，哎，你的账本，哎呀，账本那个东西就是直接收音机是一体化的嘛，那个收音机好不好？对啊，就是自从我开店之后，基本上我回到家之后，我就根本不想开店了，我就直接闷头大睡了。就是这种，
所以是
这是本次节目的第一个重点啊！大家敲黑板，
嗯、
敲黑板，
敲黑板，
记一下，
可以记，开始记，
只要你开机，
就是可以治疗你的网瘾。
对对对，戒网瘾这比电击强多了。
对，这个所以你学完，
哎、等会儿我再问问、
啊、我，对对，你先问，
我先问那个，那你这两年学完了以后，大概胖了多少斤、啊？
我真是，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上的是夜校。夜校，然后我们是六点钟开始上课、
嗯、
上到九点钟，然后收拾清洗，差不多我开始吃蛋糕是九点半的样子、
嗯、
然后基本上每次上课都要吃两到三款蛋糕吧。
哇、
嗯、然后这个时候就觉得我大概胖了也有二十斤的样子吧，就十几二十斤的样子吧。
划重点啊，划重点。第二个，如果你企图开一个甜品店，
要做好胖
的准备。那么在你开店之前，你可能就已经胖了二十斤了。
开店之后还不见得要胖多少。
哎，等一下，我觉得这一点不只是甜点店啦，就是包括你们三个人，不也是因为想要吃更多好的东西才胖起来的吗？
嗯，姐，哎，你刚才想问什么来着？你胖的
啊？对。这个我就说呀，你这个上完两年学呢，然后你在日本有工作过吗？
在日本就是博士毕业之后就继续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员，然后做研究员就是继续一些研究的项目嘛，然后大概工作了一年多，嗯，
然后终于忍受不住了，然后跑回来开店了吗？
主要是我有觉得日本整个区就又是负能量，我觉得日本整个趋势是在衰落的，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啊。
嗯，
一方面政府也就是经费也越来越少，然后因为日本那边现在连国立大学的文科都全部砍掉了嘛，因为他们的经费越来越少，所以我们每年的研究经费也越来越少。 然后我老公是在索尼，然后索尼的效益也越来越差。
嗯。
然后就觉得可能回来会比较发展会好一些。嗯。
嗯。
你当时有挣扎过说要在日本开个店还是在中国开个店呢？
基本没有挣扎吧，就是回国这件事情，就是既然决定回国了，那就回国吧。就是其实跟回国，
所以当时你根本就没有预想到在国内开店和在日本开店的差别会有这么大，是吧？
对，整个社会的消费群都不太一样，这个是之前是没有想到的。嗯
嗯
嗯，
那你
哎，那我、
这个、
我先问一句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刚刚开始的这个时候。你现在你是哪年回来的了？有两年了吧？
我去年回来的，去年春节回来的吧。
那差不多一年半，
嗯、
一年半，
啊、
对。
啊，然后店开了多久了？
第一个店开了刚一年吧，因为第一个店是八月份，八月十号，去年八月十号开始试营业的。
嗯、
啊，第二个店是今年六月份开始试营业的，所以差不多也有一年多一点。
那就咱们就站在现在这个时点啊。总体上来讲，你后悔回来吗？
其实也不后悔，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知道东京总会地震的。然后我作为一个四川人，我当年2008年的时候，虽然我在北京，但是我们家其实房子也是中度受损嘛，就是也是承重墙裂掉了。所以我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在北京，我3天瘦了5斤，就是因为我一直打不通我妈电话。所以当时特别可怕，就觉得我又经历了四川地震，然后又经历了东北大地震，就是日本的东北大地震。
嗯，
我不想再经历东京地震，你知道吗？我觉得还是挺可怕的，因为我自己研究这个的，所以我知道这个概率是很高的。
明白。
毕竟北京不怎么地震，
北京不会地震，北京的地盘非常非常的稳固，你们放心吧，北京就是沙尘暴了。
北京就是沙尘暴，死不了人，死不了人。对。
还有雾霾嘛？
对啊，我大二的时候做的项目就是沙尘暴的项目。
沙尘暴项目。哎呀，好吧，好吧，咱们可以开始这个问题问完了，咱们现在可以开始啊，
正式开始我们的主题是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个这期啊，这个雨前老师刚才已经讲过了，这个我们没有开玩笑，就是我们几个人呢，包括周围很多朋友。因为都对吃饭吃很感兴趣嘛，
嗯，
所以呢多多少少无论是自己还是说周围朋友呢，很多时候都有过这种开店的想法。
对
啊，我先说一我的，我最夸张的一个，我最夸张的一次就是周围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要不就是你怎么不开一店啊，或者就是朋友说我想开一店，你要不你给参谋参谋啊，出出主意，还有拉我这个入伙。最夸张的是真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出300万。哎，我们开一个日料店，你呢给我、你来这个管这个店，哎，我就300万就不管了，这就是钱你来那什么，哎，这个当时就要打款，这个架势，哎，是一个很熟的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我确实是当时是心动了一下，前年底的事情，没有啊，其实还是理智的考虑了一下。我觉得这个、
怕自己把自己店吃亏了，
对对，
就这道菜不好吃，对吧？然后就赶紧退了、然后这道菜很好吃，然后自己就吃下去了，是吧？
我还用退吗？我就蹲后厨吃就完了，我还用退，对不对？
这是今天刚从青森拿来的金枪鱼，赶紧自己先学两碗。
对，是试毒嘛，我先试品质。
对对对对
对，这个。我觉得我觉得咱们先说一说，最后呢再让这个确实真的实操过的这个让于老板来给咱们纠正一下。
对，
以前也可以说一说呀，以前那个店，
对，以前那店也是比较不容易。
不，我觉得雨前好歹有个我们叫做职业经理人在帮他打理，是吧？有老郭在，他起码不用这么惨。
老郭是大老板，
老郭是大老板大股东兼职业经理人，好吧，就属于董事长兼 CEO 兼大股东，全自己来。其实这期应该请老郭，我跟你说吧。
对，
老郭应该
刚才说
话，今天都没时间呢。
对，老郭得
空。老郭就像那个扫地僧一样，每天都在那个餐厅扫地。
每天老郭啊。要扫地，要擦杯子。
哎呀，就是 我先说我的吧，就是说我之前呢对开店这个事情，我觉得两三年以前，哎，我一直都觉得呢，开饭馆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就是餐厅啊，餐厅咱们总的都归成这个餐饮行业，
嗯，
哎，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总体上来讲呢，这个现金流比较好，天天都有这个钱进来，对吧？然后呢，你虽然要推广，但是比起那些每天像我之前从事的 PRP 行业，那烧钱烧的，餐厅推广能花多少钱？
嗯，
对不对、
嗯？
你比起一般的互联网行业来讲呢，推广的成本好像也不是很高。
对，
哎，
请吃几顿饭就行了。
对，就是，然后你
请吃那些老，请一些老一辈的这个美食爱好者们，多吃，
就不要钱的吃是吧？
尤其呢，
对对对，
你自己作为这个作为客人呢，去很多餐厅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他妈都做不好，做成这德行的餐厅还能开成这样，生意这么好，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嘛，对吧？
嗯，
你这个，所以
总有一种我行我来的，
哎，对，总有一种就我干肯定比你干得好的这个，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哎，但是呢，确实我觉得这两三年吧，可能接触的餐厅的经营者多了一些，哎，这个就充分的认识到这个事情还是挺难的。
嗯，
我现在是谁找我问，上个月还有一个哥们儿，死说活说就是要他妈开一个日料自助，跟我，然后跟我说我要用最好的这个供应商，我说你打住吧，我说你要是跟我用你要是跟我说你用最差的供应商，我说你这生意可能还能干。
对，
哎，你说你要用最好的供应商，我说你快打住，对，半年你就得关张。哎呀，反正我是觉得，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过，于老板除外，我估计于老板这就算是我身边开店开的相对来讲还不错的，
而且是用好料的，是吧？
对，就是说不，我觉得是这样，你开一路边摊，你开一个卖麻辣烫的、卖羊肉串的。你觉得我偷工减料或者我用烂的这个食材就一定能活的时间更长吗？经营的更好？不一定。
对，
这事儿真的不一定，这很难讲，我觉得有很多复杂的这个因素的。
嗯，
那个来咱把话筒交给前方，把一线主持
一线主持人，
对，
咱就一步一步说吧。就是于老板，就是当你计划要在北京开店的时候，开始吧，就是你第一个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最开始的问题啊，我都快忘了。
嗯，
哎，反正就是第一，肯定原料是没有日本那么好的。
嗯。
其次机器也是没有日本那么好的，就是你的烤箱也是没有日本好的。
嗯、
我
就是有多么的没有那么好。
就是日本的那个 showcase， 就是那个蛋糕展示柜，它的温度和湿度控制的是非常好的。
嗯。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蛋糕不是经常会有淋面那种东西嘛，就亮闪闪的那种东西。
嗯。
如果你在日本的蛋糕展示柜上，你早上10点钟放进去，你到晚上下班之前18点的时候，它还是亮亮的，就是不会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国内的就是这些冰箱的这些商家，我们用的已经是最好的了，但是它的那个还是特别干。
嗯，
就是所以我后来是自己加了一个加湿器。
嗯，
就是你得自己加加湿器，你因为你要是那个冰箱直接那样子放进去的话，它还是有灯罩嘛，因为必须要让那个糕点看起来比较光鲜。那个光照加上里面冰箱本来的干燥程度，基本上我们把那个巧克力的那个甜点放进去，它可能不到2个小时它就已经干掉了，所以整个就非常不好看。然后为了调整这个冰箱的这个保湿的这个问题，我当时好像就调整了1个多月啊。另外就是特别逗的，就是国内的烤箱也是，它那个烤箱的那个外形，就是它那个烤箱的外形是跟我在日本用的那个烤箱外形是一模一样的。它有一个可以调整上火的火力和下火的火力的一个控制面板。结果我买回来之后呢，然后我发现，咦，怎么那个面板它从来就不亮呢？特别逗。然后我就去问那个我们的技术支持，我说，哎，为什么你们那个上火和下火的那个火力是不能调的？好像只能调温度。他跟我说，他说，哦，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只是有一个面板。 我觉得你这就是欺诈，你知道吗？我们光机械的搬运费反正都是花了，因为那个特别重嘛，光是烤箱你得花七八个人来抬，好不容易把烤箱抬进来了，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功能是不能用的，我就觉得特别逗。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我所有的就是我曾经学到的雷西皮，就是那些配方呀、菜谱啊什么的，我都要重新开始调整。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学烘焙的人大家都知道的，因为每个烤箱的脾气都不太一样，你需要跟烤箱慢慢磨。那你跟烤箱慢慢磨，这个一个多月又过去了。反正对，就机器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原料是非常难于获得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做芝士蛋糕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叫马斯卡彭，这个东西是从意大利进口的，然后意大利进口它的保质期只有三个月。那这三个月的保质期基本上到我们的供货商，就是全国总代那个地方的时候，到北京到他手上可能就只剩一个月的保质期了。
差不多。
对，所以他基本上加班加点呢给我们就是送过来，我们手上这个保质期也就是一个月的样子，而且还经常断货，经常断货。所以每次我们估计这个东西要订多少也是特别靠脑筋，要不然就断货，要不然就是多，然后就只能扔，因为一到期的就扔嘛。这些东西在日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获得的，因为日本的奶制品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北海道那边的那个 cheese 嘛，就是日本人特别自豪的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国产的奶油和自己国产的牛奶，谁会用法国和意大利的呀？我们的就特别好了。然后日本的奶油是有40%以上的那个乳脂肪含量的奶油，但是国内是没有的，国内最高的也就是33%。对，35%。然后
水牛奶就是30%多的那种。
对，有一款蓝风车是40%的，但是我觉得它的那个吃起来就是也不够香，就是没有日本的那么好。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奶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没有办法保持稳定，很容易就会那个化掉。另外
我记得早期你连吉利丁片的那个质量都有严重的不稳定。
对，吉利丁片也是国内产的吉利丁片。首先就是国内这个添加剂对吉利丁片其实管得非常非常严，所以能有原料的也没有几家，然后我们全部都试过，基本上都有一种那个猪皮的那种比较就是有那种味道，对，特别臭的味道，然后它也不是它的凝固性也并不好其实。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全部从日本进口的吉利丁，对，从日本进口一些东西。因为没办法，
之前不还买到假的了吗？
哎呀，那个假的这个就不用说了，现在反正淘宝上对，我要告诉烘焙爱好者的大家，淘宝上你是不要想买到真的那个什么杏仁粉的，就是那个真的杏仁粉是不可能在淘宝上出现的。
你是说做那个那叫什么马卡龙的那种杏仁粉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你也不可能在国内就是淘宝啊什么阿里巴巴这些就是可以市面上见到的商家，你是不可能买得到纯糖粉的，就是真正的糖粉。因为大部分的纯糖粉
就不掺那个
玉米淀粉，
不掺太白粉的那种。
对对对，不掺淀粉。所以包括我店里面的员工嘛，因为我们店里面的员工基本上都是工作了几年然后跳了我们这儿来的。他就跟我说，我们前两天在烤那个拿破仑，然后烤拿破仑那个酥皮。他跟我说，因为他也看很多法国人的书、日本的书，那最后烤酥皮的那一个步骤是会把糖粉撒上去，然后再进炉烤的。那结果他说为什么我总是烤不出那个颜色，结果前两天我们试的时候就从日本带回来的纯糖粉，然后我们就用那个试了一下，他说哎呀，看来还是原料的问题，因为你用掺了淀粉的那个糖粉撒上去，根本就烤不出来啊，而且会有一种很重的面粉味。所以第一个是原料就不是很好获得，第二个你设备也跟不上，然后另外一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你的人工也跟不上，就是我如果在日本的话，我们有大批量的就是从制果学校毕业的学生，你是可以现成可以用的，他们是学了两年的，他们有两年这个技术是很扎实的，但是国内不是，国内大部分来应聘的一些号称自己有经验的一些西点师，他们可能是从新东方出来的，然后这种学校就特别奇怪，你知道吗？这种学校出来的人就特别奇怪， 就是你让他做一个提拉米苏，他说老板你帮我准备一下提拉米苏粉，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就是
哦，对对对，我也是之前知道有一种叫提拉米苏预拌粉的东西，
对，他们就是
特别的神奇，
直接一拌就可以做，就是特别神奇，
对对，
就是你根本就不需要加东西，哦，然后
做出来是什么呢，
做出来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在就是你在一些咖啡店
的
那个，嗯，
对，
提拉米苏就都是那种，
对，然后
它里面的手指饼干呢，
手指饼干是现成的，大部分是现成的冷冻的，然后他们直接就是烤一烤就
塞进去
了。嗯，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哦，我就是说，那行吧，你给我烤一个最简单的海绵蛋糕吧。然后人家跟我说，那我需，对，我需要预拌粉和蛋糕油。我说什么叫蛋糕油？
蛋糕油，
就特别神奇，你知道吗？然后我说那你们
有一种烘焙专用油。
对，就是他们在学校里面学到的都是一些什么歪门邪道呀？就是你看他在学校里面好像学了一年，比如新东方这种学校，出来之后根本没有任何用处，没有任何用处。
就是
基本
预拌粉的是，那其实就是学怎么去认识各种预拌粉呗。
对，认识各种工业用品。然后
这样毕业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好利来这边了。
好利来，那是什么店？
不不，也不
好利来，你不知道，
其实好利来和我现在觉得他们这种老牌的店，其实也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这个我待会儿会再说，
嗯，
因为我还是很钦佩这些老大哥的。问题是从业人员，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从业人员这个素质，说句实话跟日本的这种已经很成熟的培训体系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
嗯，
然后包括我有一些在五星级酒店待过的员工，可能待了两年了在五星级酒店，然后他跳到我们店来，我想说你在五星级酒店待了两年了，你来我们店应该驾轻就熟吧，对吧？然后人家告诉我，我其实从来没有自己烤过塔，也没有自己烤过派，因为我们来的都是半成品，
都是现成的，
都是现成的。
啊，
我
对，
然后，
啊，对，
然后我经常会在 Enjoying 或者是一些网站上看到有一些那个什么，五星级酒店的主厨号称他们的马卡龙是自己独创的什么什么的，但是说句实话，那个马卡龙你一看就是供应商直接供应的冷冻货，然后解冻的。所以这些学徒他们来了之后呢，
嗯
他们其实也
对，比如金兆乙的下午茶基本上都是这个供应商的，
可以这么说吧。对，我们就不指名点姓，
嗯，
但是大部分的五星级酒店都是这样
的。没有，我们节目，
我跟你我跟你讲，青城，我们节目一啊，就是说，
嗯，
因为没有什么人听，更没有业内人士听。
嗯
对，
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必须点名，必须曝光。
对，有哪句说哪句。
对，
我们就盼着他们有
找我们
的一日，
对，就盼着他们公关给我们塞钱，说：“哎呦，你们把这一段删了吧！”哎呦，我就高兴死。
这是我们唯一的这个盈利模式。
我们的盈利模式就是黑他们。
好吧，
对，
反正但是你也不能说是黑他们，因为有的半成品确实还挺好吃的。
我觉得就是哎呀，这个其实跟很多食品行业里、食品工业里的很多是这样的，就是我通过半成品能够拿到一个60分或者70分的这么一个食物，
嗯，
哎，这个但是它稳定，所以呢，而且确实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哎，获取这个七十分的这个付出的成本是比较低的。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这个全老师这个态度有点极端，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半成品的工业冷冻品的就一定是不那什么的，
这当然没问题了，
嗯，
不是你得这么你要分场合嘛，
嗯，
比如说我在漫咖啡，比如说我在上岛，
对对对，
我吃到了一个半成品的马卡龙，我觉得 OK，
嗯，
本来我也没不指望在你这个地方吃到多好的东西，对吧？但是你比如说让我去五星级酒店，
不，五星级酒店你也不要指望吃到自己做的，我觉得
对啊，
对，
好吧，那比如说我去了京兆乙这种，
啊，
这个
是可以的，对，这个期待还是可以
的，对吧？你人均单价都500以上的店，你给我这种东西，那我就觉得有点扯了吧。
你去京兆乙的时候，那个套餐里面有多少种东西？
哦，套餐你说正餐吗？正餐其实没有多少，
套餐里面有多少东西？
哦，我没吃过，我没去吃过他家的
套餐，看到过。
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也是给那个听众的一点建议吧，如果你去一个五星级酒店，你看到它琳琅满目，有十几二十种的产品可以供你选择的话，
嗯，
一般来说其实就是半成品为主了，对吧？
嗯，
你他们一个饼房其实人也不多，十几个人，你说天天做，因为做烘焙产品是一个非常非常耗费时间的一个事情，
是
你让他们每天做这么多款产品，我觉得是很难的。 所以
而且跟设备的数量也有关系，你店里边有几个烤箱，才直接影响到你能出多少款点心。
到包括像有很多面包，比如说像国内这种面包和蛋糕一起的这种，出那么多品种的，你如果品种有那么多的话，大部分其实就是半成品直接加工的，因为这个确实也是人工是很非常非常贵的嘛。你直接在店里面加工
是
非常贵的。
对，
是的。哎呀，这个说到人工，这又是于老板的一大痛啊。
你不
是
也一样吗？你前段时间招服务员不是招的也很崩溃吗？
哦，我们现在服务员彻底走光了，我们现在店里一个服务员都没有了。
那你先讲一讲，
那全是老郭在做的
了。哎。
我们店这个本来后厨也有，一开始最人生最鼎盛的时候，我们后厨大概有六个人，然后相继离职了都。现在后厨算上一个刷碗的大爷，一共仨。
啊，那老郭不是累死了？
对啊，老郭现在就又要备料，又要管前菜，然后
还要
关心一些主菜。是的，还有扫地，还有擦杯子。关键，哎呦，是之前是这样，我们餐厅有过一个那个算是学徒，当时呢小孩来的时候就说的特别好，说这个我就要吃苦，我也不指望那个赚钱，我就是要学本事来的。然后那个老郭就再三的叮嘱说，我们这儿事儿可多，活儿也多，但钱少。他说没关系，我就有把子力气，我就想好好学习。结果呢，前两天呢，店里后厨有两个人走了。那两个孩子是海南来的，就说呢家里给他找了一份别的工作，说两个人呢就又回海南去了，这可以理解嘛，就你提前说，你就走了，这很正常。那俩人刚走，这个时候店里正缺人的时候，哎，学徒那孩子说我要走。为什么呢？你们这儿给钱太少，活的还多。我觉得不是我要的。然后老郭就问他，那当时我们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他说是。对，老师就问老郭，就问他那个当这个活多我有没有跟你说过？都说过。这个不为挣钱这是谁说的？我说的。那你现在还要走吗？还要走。那行吧，你走吧。
所以你看，
你也没辙，
招人就是这样，你必须要招富裕的人，就是有人能顶上的人。
是的，
所以基本上
问题是我们现在连招来人本身都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
确实
就招不到人，招不到人。
所以我说你们要提供员工宿舍，你知道吧？你不提，
我们有宿舍呀、
啊。现在有人是吧？对，
是有宿舍的呀、啊，我们有宿舍。没有，就根本招不到人。我们从开业第一天就一直在缺服务员，一直缺到今年。本来原有的两个服务员也彻底的都走了。
那你们现在谁做服务员呢？
现在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合伙人兼着前台跟服务员
的。那个女孩子对吧？就是那个包舍的那个女孩子。
就对呀、啊，美一啊。然后呢，我们前两个月又招了一个侍酒师，他也顺便兼着半拉服务员的这个工作在做，就很辛苦。然后老郭呢，一个人负责所有吧台的这个客人。
我的天！
所以我们现在，所以就现在就没法接很多客人。我们现在是一天最多最多就接12个。因为再多人后厨也忙不过来。
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餐饮业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人。其实也不只是中国这样，日本也是一样的。
哎，可是你不觉得这个倾城？你不觉得？但是我这个话可能有点那什么，可能有一点点这个偏见或者先入为主。就总体上来讲，日本的服务业标准是很高的。就是哪怕你去的这个餐厅也好，咱就说餐厅吧，咱不说其他类型的服务业的，哪怕你明确的知道这是一个来兼职的。哎，就是能看出来嘛，有些时候来兼职学生啊什么的，你还是会觉得他总体的这个素质，包括服务水平啊，还是不错的。就是
因为日本有很多常识的东西，就是日本人特别喜欢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常识
啊、
就是？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有很多觉得这是常识的问题，比如说你做服务业，你就应该保持微笑，就应该对客人卑躬屈膝，这些事情是他们从小到大一直被教育的事情。
所以、
对，然后我最近我跟你说，我跟我的员工曾经发生过一次很严重的冲突，就是我希望员工上班不要带手机，这个事情搞得我们整就是相当于罢工了一样，然后那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 但是事实上我在日本打工的时候，哦，对，我在日本打工，我去全聚德打过工，我也去意大利餐厅打过工，然后我也在居酒屋打过工，
嗯，
我在日本所有的餐饮业打工的时候，我们默认的就是你要在打卡的时间以前把所有的自己的私人用品全部放在更衣柜里面，然后你穿着制服，而且你必须化好妆，必须头发一丝不苟，涂好口红，
嗯，
然后你没有口红的话你就是没有精神，你就不能上岗，反正都是这样，
哦，
对，然后然后你就精神抖擞的状态，然后你才能去打卡，然后对所有的客人一定要保持谦恭，这样子，然后你的手机肯定是不能带的，所有的私人用品都是不能带入公共场合的，然后大家都有一种这种墨守成规的这样一种常识的问题，但是你在北京招人的话就很难呀，根本不太可能啊，北京说句实话，服务员能赏你一个笑脸就不错了，对吧？天津更可怕，对吧？
你也不能那么说啊，北方的服务这个水准远不止于甩脸的嘛，
嗯，
是不是？
对，
他不骂你就已经你就很自觉了。
啊，你们天津不是更可怕吗？能服务水准？
对呀，啊，就老板直接往外轰人呢，啊，就是。
对，所以他还没有形成这么一个常识，就是说。
对。
或者我不知道，可能也是，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商业社会形成的常识，就是说，但是北京说句实话，包括整个中国的可能商业的这种意识还没有那么强烈吧，嗯，
而且这跟供求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首先我连招到人都是困难，那我只要招到一个人，其实我没有那么在意他的服务意识，或者他的服务态度，或者是。他的这个职业操守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就我要先有一个人，当我有了人或者说我人的储备够了之后，我才会有额外的要求，比如说你这个笑容不够亲切呀，或者你这个眼镜不够好啊，我才会有这些额外的，我现在连人都没有，就是现在有人问我那个你们店招服务员有什么要求，我就说要活的。
以前就这个问题，
以前我还会说，比如说女的长得好看的，年轻一点的，懂事儿的，然后最好会两句外语，我的要求是一步一步的往下减。
你的要求太多了。
对啊，我现在就没有要求了嘛，只要你是活人。
那个以前我跟你说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只是在一线城市，在北京是不好招人的。其实我有很多在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开蛋糕店的朋友，他们招人是非常好招的，非常非常好招。
我觉得
生活成本的问题吧。
对
，
就是你这个服务业，虽然说可能一线城市的服务员收入会比二三线高一些，但是你高的这个幅度远远覆盖不了的这个生活成本的这种差距。
对，
是的，
这个确实是。但是你如果说因为我大概也知道，像京城那儿我不知道，在雨前那儿我大概是知道，就你成本再高，那你餐厅就确实这个成本就很难控制。
是的，
大家会觉得
就是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比如说我现在一个服务员，我当时想的特别好，说我这个用高工资来吸引人才吧，就比如说我。一个服务员我给他开8000块钱，这够高了吧？但是你要想，对啊，但是你要想得到你几个服务员下来之后，那你每个月的成本大概是多少？
以前
我
们店现在已经这么高了，
你已经这
么
高
了。我们店现在差不多每个员工的平均下来7000-8000的样子吧，你还得买社保呀，你想一想。
对，你得算社保呀，
对，
社保、员工宿舍，
对，
然后房租越来越贵，对，你算这么算上来，一个人成本已经7000-8000了。就很贵，然后大部分其实我们的员工他们也年轻的员工他们也会承认，就北京本地人嘛，他们就会跟老跟我说哎呀老板呀，其实我就是20几岁，就是23、24岁，他说我的收入我拿的工资其实是我们周围的人当中最高的，就是他的朋友们有的是去当警察，有的当公务员，有的进那种什么设计公司什么的，他会告诉我说老板其实我在这儿拿工资是特别高，但是我爸妈就是不愿意。
是
因为觉得不够嘛。
对，
我爸妈宁愿让我少2-3千块钱去当一个公司的前台或者行政，他们也不愿意让我在店里面做服务员。
这个我们北京人讲话，这就叫眼高手低，
对，
北京人的一大特色之一，就是高
先丢人嘛，
好高骛远是有这个问题。
我觉得整个社会对服务业不是很尊重啦，就是你如果像日本那样天天拍一些日剧，天天在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当然物质层面肯定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国内是很难看到上岁数的这种资深的服务行业从业者。
没错，
非常
确实
非常好。但是
天津是有一些，天津有一些老
派的这个西餐厅里是
能找到，
只有一些老的国营风格的那种店，哎，有国营传统或者非常老字号的那种店里才有那种一辈子在这儿都干下来的员工。这个精气神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员工你很，当然不是所有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很多呢这种你是能感觉到他的这种
老员工通常分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特别人精，
特别混日子，
一看就是一个一看就是出色的堂官，就是你的所有的要求他都能第一时间察觉到，然后给你安排特别好。要么呢就是你说的那种就混
日
子，
对，
然后呢甩脸，
甩脸混日子，
然后呢那对对摔盘子，就是这种。
就是你这个，我觉得好的优秀的服务人员你自己就能感觉到他的这个做这份职业的这种自豪，就是这种职业素养，而且他自己是以他能够做好的这个工作为荣的，他认为我能服务好你，我能把这个工作做好是一件非常
是的
非常自豪的事情，这种你是感觉到的。
这个时候必须得夸一下 TRB 的服务真的是少有的好。
对，我觉得哎，你这个你看，你没看有人跟老郭吐槽 TRB 呢吗？但是总体吧，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可，就是北京的这个 TRB 餐厅，没去过的人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去试试，
感受一下服务。
在北京包括整个北方地区，我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服务能够稳定这么好的餐厅。它菜有不稳定，
连五星级酒店都不行，
五星级酒店都比不了。就是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老板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做管理，但是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员工是有非常强的这种荣誉感在做去做他这份工作。这个
而且据我了解TRB 的工资待遇并
没
有业界传的那么 高。
对，我也是听说过这个那个，所以这个当然也是，所以嘛，你看你们二位管理者，你们经营者，你们要学习一下嘛，人家怎么人家怎么带的团队啊，
如何洗脑的，
人家牌子已经打出来了呀，
也不是很懂。
牌子打出来了，
那他们流动性高吗？应该流动性也很高吧。
他们流动性没有你想的那么高，
行业平均低，
这那为什么呢？
对，
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他们老板是本身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苛，但是呢非常富有专业精神和激情的这么一个老外。
对，就是老板本身自己也很在意这些事情，然后呢老板的点找的也非常的准，就是他知道客人的点都是什么，他就会着重在这上面用力。然后你就会发现每个服务员，就是从经理级的到这个就是普通的临时工级别的人，就说白了，就连你上卫生间，然后门口看到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她的那个态度
都会很好，
就跟其他的店的都跟完全
不
一样，
不卑不亢，
真的是不
卑
不亢。就是大部分五星级酒店的服务特别容易就过了，要么呢就让你觉得他太高，他有一种说我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那个你不行，就是他要么就是他气场会压过你，要么呢就是他给你一种特别客套的这种就是特别明显的服务感。但 Temple 就不会给你这么大的距离感，他就非常的亲切。总有一种就是就是遇到了一个还不错的熟人，然后跟你聊两句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
就是没有任何压力
那什么的，我觉得不容易。
非常
的。比如说举一个也做的还不错，但是有点过的例子，就是海底捞。海底捞，我觉得啊，首先要肯定，我觉得不容易，算很不错了。但是呢，那个不叫好服务，那个太过了。
对。
那个员工对你进行服务变成了其实是他变相要完成的一个工作了，只不过他用一种看起来变成
是他的 KPI，
对，变成了他 KPI 了，他不是发自内心的要做这事，而且这个度把握的很不好，有时候有点太过于侵犯那个客人的这种感觉，
就觉得老有人盯着你在那里吃饭。
对，是这样，这个是不好的服务，这是不够好的。就是好的服务就应该是你永远感觉不到它，这就是最好的服务，但是他又把你服务了，这就是最最最高水平的服务。当然这个车，
我像我跟青城这种店就不奢望这样的级别的服务了。我们先要找到一个人，
能帮你端端盘子是吧？
对。
对呀、
啊。不过我最近不是招了一个专门做 HR 的人吗？
啊、
嗯，我觉得他最近反正就
是行政岗、
啊。对，我没有，我就是说找到一个就是可以帮我做 HR 的一个人，然后、
嗯、
自从他来了之后，我觉得轻松了好多呀。
嗯，
所以重点还是你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来帮你分担这些工作。
嗯、
他来了之后，基本上我看我把培训服务员的事儿交给他，然后把巡场的工作也交给他。就是其实说实话，服务业你是需要不停的巡场的、
哦，
但是之前我是没有这个经历的，我是没有经历不停的去巡场的，因为前面后面都要管嘛。那自从他来了之后，他就不断帮我管前面，然后就经常去巡场，然后看到问题就及时纠正，然后也及时跟员工谈心。所以最近基本上前场我没有怎么操心了。
对，于老板，你是一个擅长跟员工谈心的老板吗？
我是一个，我是这么，我这么跟你说吧，以前的话我会经常跟员工谈心，
嗯，
现在的话我会跟中层员工谈心，
啊，
但是下面
的
人来来去去，
员工谈心。
但是下面的人来来去去，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就是你下就是那种就是刚来的人，其实他们真的是很容易来来去去的。那你跟他谈心谈太多也没有太多的用。
嗯、
我觉得可以多跟你中层管理的这个部分，就比如说你厨房的副主厨，对、
嗯，
就是你的副主厨和你前场的 HR 这部分，还有你前场的两个店长、
嗯，
我们有两个店长，你跟他们多谈谈心、
嗯，
这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你要告诉他们你为什么想怎么做，
嗯、
但是他们店长。下面管理的普通店员的话，谈再多好像也没什么用。嗯，
你就交给他们去谈就好了嘛，交给这些店长去谈嘛。
对，是这样。嗯。
哎，来，这个咱回到正题啊，这个、
嗯、
这个正的服务员不好招，这是一个。就是我其实会比较感性，就是说，当然我知道呢，青城可能已经觉得这不是事儿了，就是。他在开店之初，我们是知道他经历了大量的这个行政方面、事务方面的这种繁琐
和政府打交道的事情。
哎，这个我觉得
这个才是在国内开店的人最应该听听的部分。
对，
我觉得我青城后来啊，我自己的感觉，青城后来其实不太紧这段事情。就是好像给我感觉就是，对，就已经皮了，已经觉得
就是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是这种感觉。
对，
就是
他是不跟你讲，
就是习以为常了，你知道吧？以前你还会觉得，就是像你知道，像雨前刚刚说那事儿，他说那个学徒走了这事儿。我现在觉得这算什么事儿呀？就是以前可能是因为那个店，他可能刚刚参与这个餐厅经营嘛。就老郭以前，我觉得老郭可能也觉得这不算什么事儿呀。老郭可能也没怎么觉得。
不，老郭还是觉得这是个事儿。
还是很伤心，是吧？
老郭是一个特别特别严肃、特别轴的人，就是他特别信，就是他特别容易信你说的东西。你不要骗他。你一骗呢，他就会觉得受了很大的伤害。
嗯、
就是说，这些东西是你跟我说的，而且我们达成了一个 deal、哦。然后你现在反悔，你就老郭就会特别不开心。
问题是，这个学徒他其实也不是有意骗老郭的，就是你从他的角度来想的话，其实是能想得通的。
嗯、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我厨房这边也是这样的，就是学徒是走了一个一个又走一个，每一个人来的时候呢，
嗯，
都会说的特别特别好，说哎呀，我们跟每一个员工招聘的时候，跟每一个学徒都说的特别清楚，说你必须要干满一年。
嗯嗯，
但是其实是很难的，就是能干满半年就很不错了。嗯，
对，
大部分的人，因为他们对烘焙、对蛋糕店都有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自己能够做出
都跟电影似的，
对，都觉得特别特别，都觉得啊，好像我们天天烘焙出香喷喷的蛋糕，天天能够做，对吧？天天能够做那么好看的蛋糕，是多么新的
一
件事情啊！
对，我觉得这跟国内的一些视频拍的影响有关系，就恨不得每天就是
特别小清新、
哎、慢悠悠的，然后
穿着、
这个、
我还见过，对，我你说起视频，我想那是哪个视频来的？我见过一个化着妆、穿着高跟鞋在那儿烤蛋糕的视频，我说这就是、这也太卷。
然后旁边一定要有猫，然后呢桌子上还得有杯咖啡，对吧？
有猫这个打击太具体了，
对，
有猫这个打击太具体了。
不不不，这个不是你们要这个什么的吗？王总，
对，
有猫的很多嘛，不止你们家。
但是大部分、其实大部分员工离职的时候，你听他们的离职理由，你觉得也挺情有可原的。
我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就是总体上来讲这件事情在国外在国内餐饮行业都是一个非常辛苦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体力上。
以前这个东西叫勤行，
对，这是
勤
行，这一定是作为无论是对老板还是对员工，对，即使是你开的很大，我见过认识一些自己有这种四五家连锁，就是四五家餐厅，他还不是麦当劳那个级别连锁，正经餐厅，那老板也是天天累的跟什么似的。
是
这个，
我觉得大家应该少看点这种。这个美食类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应该多看看地狱厨房
对对对
对
对对
对
对吧就是你看他们那种跟打仗似的天天不断的挨数挨骂
在后厨是这样的
一身黑气麻糊油子麻花的这种形象这个才是真正厨房该有的状态而且这个状态是从你早晨一进门一直到你凌晨回家的时候全程都是
这样
蒋勋跟我说
后厨在工作时间就像地狱一样里面
是的蒋勋说他在巴黎的那段时间在后厨每天工作小时要高达18个小时15到18个小时每周要工作6天就是这种强度的工作你要这样下来
对
你想想你的状态大概是什么样很多人是对自己能吃苦这件事情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
没有正确的认识他觉得可能我多走了2步路这就已经叫能吃苦了
我觉得对于想要进入厨房的人其实就有一个建议你先试一试你一天从早到站到晚
能站多久
能站多久只给你半个小时的坐下来的时间你看你能站多久所以我们厨房不管是厨房还是前面其实大部分人都腰椎都有毛病
其实如果一定那什么的话我真的就我自己因为那个也打工嘛服务员跟后厨都做我一定要说我倒是觉得可能服务员还比后厨稍微轻松一点点
对
因为你在不忙的时候客人少的时候你是可以走神的
对
是允许你走神休息一会儿的但后厨是不行的你就是洗碗的时候你也不能走神你会把碗踩
碗就打了
对真的是这样的这个而且呢客人走了后厨的工作最起码即使在很普通的这种快餐店餐厅也要再往后延2到3个小时
对要收拾嘛
对你要收拾
收拾完了你又要开始准备下一顿饭的这种
是的
这个作为餐厅经营者啊我觉得刚才讲的是说你作为一个有志于进入这个行业但其实作为经营者来讲坑更多大家会比较容易看见尤其是这些年哎，好像这个开个店越来越容易了动不动就开一个火一个要不然就成了什么好像说现在啊我前一段这个找我开日料店那个朋友是这么说就是他跟我说哎我要开店要不你给来帮忙我说你要干嘛呀我说你找我干嘛什么意思呀他说你现在你们不都是这个吗对吧弄一日料店对吧找挖一日本厨师然后找点你们这个什么 KOL 咔咔给我们写点稿就行了就火了就是
思路是这样的
我也确实有
他省去了所有这个最麻烦的环节直接把那个最简单的部分就
而且呢没有考虑这个而且没有考虑到这个他光看见了那些活下去的餐厅死掉的餐厅基本上大部分餐厅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关掉
对
就是因为经营这个你刚开张的时候说实话哥们儿弟兄啊什么周围朋友总要宣传宣传的然后过了这个3个月半年是一家餐厅非常非常困难的时候这个远比大家想的难说实话你说咱们都抱怨这个你说这餐厅天天为什么用地沟油给我炒菜啊为什么用冷冻的食材啊为什么不给我上最好的呀这成本啊这都是成本啊
对啊
这
就是你舍得为这顿饭花多少钱直接影响到你能拿到什么样的食物
对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对
对而且很多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很多人觉得说比如人
不我觉得这件事情跟现在互联网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互联网这么烧钱真的很多的餐厅它是在赔钱做尤其是大量的外卖的餐厅加上外卖平台这样往里提红包本来应该就是很正常就是正规你在一个餐厅你需要花50块钱吃的一顿饭因为了这种种种的补贴你最后可能花了30块钱你就拿到了而且是给你送到家里来的 那你当时就会想，那如果我去你那儿吃，你是不是应该
更便宜，
就要的更少啊？对啊，
应该把快递费给我，不是外卖配送费也给我省了。
对呀、啊，
对、
啊。可他从来不想你地场地要不要钱，服务费要不要钱，收拾，然后所有的这些经营这些成本就不会再考虑进去了，
嗯、
他就很自然的就忽略了这些成本在里边。当然这也跟很多餐厅服务本身也做得不好，你会觉得你都服务成这样了，我为什么还要付你这个钱？可问题是你不付我这个钱，我哪儿找那个服务好的去？
嗯，
我觉得这个，哎，这个你们俩是不是可以大概的分享一下？比如说你们的这个餐厅的成本啊，咱就说成本，
嗯，我觉得这个很
算。哎，因为这个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很多有这种开餐厅啊、
嗯、
开个饭馆的这个想法的人，嗯、对这事儿是没有概念、
嗯。
他自己想的这个，我也是觉得好几个朋友，包括我自己以前、
嗯，
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说这个成本到底能高成什么样。
嗯、
就是成本反正几大块嘛，对吧？房租、水电这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块、
嗯，
然后人工是一块，还有就是你食材的这个
成本，
食材当然包括采购成本，还包括一些损耗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是这三大块、
嗯、
这个大概在分别在你们餐厅的这成本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其实我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以为房租会是大头。
嗯，
因为当时我找了很多很多铺子、
嗯、
然后北京的房租真的是特别贵，比东京都要贵两三倍的样子、
嗯、
我觉得特别贵、
哦、
然后而且不仅是房租贵，它还都有转让费。
嗯
嗯，
所以当时
我
在
中国的时候，对转让费这个东西着实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我觉得你厨房那样你还敢转让，就是我见了无数乱七八糟的厨房，我简直就是完全不想进去的那种厨房，你还敢转让给我三四十万？现在已经涨了五六十万了吧，我估计今年开始转让费基本上是50万起。然后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崩溃。然后那个时候我以为房租会是大头，但是其实根本不是、
嗯、
房租现在基本上成本在我们的成本里面也就占10%几的样子，我们的大头还是人工。
嗯，
是的，
人工是最大的最大的大头。嗯，
对，
嗯，
因为可能很多人
我们好一些、
嗯、
我们好一些，因为我
们
没有
人嘛，你没有人，
因为我没有什么人、
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跟那个每个店的业态也是不一样，因为你做蛋糕店，蛋糕店就是特别费人的一个行业。那你要
是
做外卖店的话，外卖店的话我觉得原料成本应该会更高，然后他们的人工不费什么员工，你想就是小炒嘛，就炒一炒嘛，
对
吧？马上就能上桌了。那我们做一款甜点，一款复杂的甜点，5个小时就没了，一个人5个小时就没了。对，那简单的甜点可能就2-3个小时的样子。所以就是做甜点是非常费时间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做快餐的话就很简单嘛，十几分钟就好了。那你这个成本的构成肯定是不一样的。嗯，另外就是税收嘛，其实。自从我开了公司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税收，真的是莫名其妙。
嗯、
然后
还有很多隐形的支出，
很多隐形的
支出，打通关系的呀，
对，打通关系送红包，
跟物业的公关
还
要收费用。
我们物业天天来为难我们，真的是每天都来，哎，我都不想说什么了，烦死要死，每天都来为难我们。
然后包括他这个房屋维修的成本呢，
是
水电的成本呢，是吧？
对，我们胡同里面，我们那个胡同里面那个店，南锣鼓巷那个店，是夏天就会漏雨，冬天就会冻水管。然后、
嗯、
一到这种时候，你就得赶快的请师傅，然后师傅还特别，因为如果你动水管了，肯定是整个胡同全部动水管了。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工，你要请一个师傅，那个时候就是随便给你开价呀，那你还是必须得请他来啊。
对。
另外就是你前期的时候，
所以你们那个做灾害管理的没有做一个模型，
没有写一段代码出来吗？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房东的房子他没有，他前期就老房子都是这样的。
对，
我们第二个店没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店就是硬件设施没有任何问题。第一个店你在胡同里面就是那样，老房子就是这样。
嗯，
然后那个。另外就是
你
前期投入是挺大的，
至少你们还有营业执照，不像其他南锣鼓巷的店不都给关了吗？
嗯，是啊，
对啊，所以你这么想，你当初最开始的这个新股还是有一点价值的，
有回报
这些，对，
不会说关就给你关了，那真是坑死了。
对，那个风，但是你也要知道，是他们本来就抱有侥幸心态吧，因为你要知道。 可以符合餐饮条件的房租和那个就是你可以
价格是不一样的，
可以有照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
的，
几十倍，
是的，
对吧？
对，
你那个像我们第二家店开在上都，说句实话，那个位置能破成那样，他还敢收我那么多房租，那不就是因为他那可以办照吗？
对，
大部分的那个可以办照的地方，他就是那个房租了。那你不能办照的房租，那就是便宜的要死。可是你就不是自己抱着一种侥幸心态吗？你前期投入太少了呀。那我们前期投入也是一大块儿，比如说我跟您说那个烤箱嘛，它的电瓦数是很高的。但是大部分的店铺是不会有那么高的电力的，那你可能必须要去增容，你要去增容，增容的话打通关系是一笔钱吧，完了之后真的供电局来帮你安装，那个是按米数算的，又是一笔钱吧。然后我们店还好，我们店是没有燃气的，我们店全部都没有用燃气，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接手的，是我们接手之前的那个店是宅崎，就是是日本的一家便当店，那家便当店其实在日本很红，但是在北京的生意一直不太好。
对，是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他卖的就是他的价格比其他外卖店卖贵太多了。
对，但
是可是
他
是真材实料，
其实是好的，对，是的。
他的东西
其
实真材实料，很干净。
那家便当店的。
对，他其实很干净，他真的是他，我都觉得替他们觉得亏。
说实话，
就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们的店的经营策略有问题。他那个店其实就卖外卖就好了，就是虽然它的价格高一点，但是我经常会点他们家店的东西，因为东西确实是不错的。但是你让我去他店里吃，我就会觉得哦，那好像有点没必要专门去吃。所以，我觉得像他们正确的策略就是说只开外卖店。还多省钱
啊，
对不对？成本能省好多呀！你做个中央厨房的这个成本，跟你做几家
店，成本哪有专门给你开中央厨房的地儿呢？
哦不，那还是可以改的嘛，你可以那个，
你可以在住宅区里
都差不多，不，那不行，那
不
行，那
你放心，日本人干不了这事。我告诉你，你去他们那青城的那个店，在装修阶段我去过两次，是比较夸张。比如说那个店之前就接有那个，那是净水的那个设备是吧，青城？
软水设备。
软水设备，对，
我们两个店都有软水设备。
便当外卖的那个什么，他自己就，那是之前那公司接好的吗？
那个是他之前接好的，对。
对，就是那家便当店，一个做便当外卖店，店里有一整套软水处理设备。
哎，我跟你说，那个是小钱，那个是小钱。
哦，那是小钱，
那是小钱，我们店里也有啊，你没见过？
对，那个小钱，
看来你们都好投入，
不到两万就搞定了。他们当时最郁闷的一点就是他们接那个燃气管道，你知道吧？燃气管道那是垄断的，你必须要找燃气公司来帮你拉。他们燃气管道花了快20万，好像。
天，
是的。而且这种时候，物业一定会出来说不让你拉。
对，然后你还要给物业花一点点钱。
是，然后就可以拉了。
我们店还好，我们不用燃气，真的是省，真的是长吁一口气，就放
松
了一口气。
所以物业没有刁难你吗？你没给
物业天天来，物业天天来刁难我们。
对呀，
那
肯定啊，你人家该挣的钱，没人挣到啊。
对啊。
是啊，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装修也来为难我们，不许我们装修，拖了我们两个多月不让我们装修。然后那个我们买个电费也是天天说我们那个把我们的电费充到人家的店里面去了，还不给我们退。然后那个店也是一天到晚说我们那个店，因为我们是增容过的嘛，然后就是你，我要给你恢复到你之前的那个什么只有20千瓦的那个阶段，20千瓦连我们好像带不起来，天天都来说我要给你撤了。这种时候我就只好搬出我的房东了，让我的房东去跟他交涉。所以有一个能够帮你去就是对，这是第二个重点。我觉得能有一个帮你能够去搞定这些事情的房东是很重要的。当然
这个我觉得太可遇不可求了，大部分房东我把房子租掉了，你还想让我帮你管事儿，不可能。
对，
太难了，
就是这个部分还是挺重要的。我还好，我这两个店的房东都特别好，跟我们关系都很好，他会帮我去搞定一些事儿。就是还，但是
等一下，我打断一下，原来北京的房东是不会帮你们处理这件事情的，因为我现在租的办公室的房东，所有这些事情我都是交给房东来解决的哦。
不是，就是这不是一个标准配置。你要是说，你要是说呢，当然出到一定程度了，你逼着他弄，他也会弄。但是呢，总体上来讲，它是一个非常不情愿和被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的， 而且还是一个供求关系的、
啊、对买方市场卖方市场嘛、
嗯、对啊你不愿意租
你
滚蛋啊
对
啊
反正我有下家还可以租更贵
没错是这样、
哦、
对的
原来是这
样的
那北京那么惨
对而且、而且很多的时候呢你找的可能甚至不是房东是二房东、
嗯、对,
对
那就更管不了事情了
二房东也可以帮忙嘛二房东反正他
不二房东什么都
是二
房东管不了因为你去二房东去办事儿你无论去物业去什么电力燃气人家说你是房东吗
谁都不理你
对啊你不是房东你来干蛋来了 对,
对那
没有人理你的
你就让二房东去处理嘛就别自己去处理嘛
关键是你不一定知道他是二房东
应该还是可以知道的吧
是啊你租的时候你让他拿那个房产证出来不就应该可以知道吗
对啊我当时也是这样子去判断是不是二房东、
嗯、对你们这种都是比较正规的嘛、
嗯、
就如果你是前期为了图便宜、嗯、然后不想投入太多成本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找到二房东、
不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图便宜去找便宜的房子
对、
啊、因为北京就
是比较规矩的
说拆就拆了你前期投入的几十万装修费就打水漂了
是
是,、
嗯、
是啊
一看就是有过这种应这个做过这种应急预案的人像
对
像
我比较谨慎我比较谨慎
对、
嗯、
是看得出来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说句实话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什么所谓的私房烘焙嘛
嗯
这种真的是很赚钱、
嗯、都是没有照的
对没有照第一没有照
没有
第二他也不用上税所以他的所有东西其实说实话很赚钱然后我有一些朋友也说你那么辛苦你还不如就自己开个私房烘焙呢在微信上卖卖其实也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我身为一个在日本生活了8年的人说句实话我觉得我挺虚这种事情的我们还是遵纪守法吧好好的为国家上交一些税税款吧
我觉得就是还是当然这个问题是说我们不肯定不是鼓励大家钻空子但是呢、
嗯、
你现在的很多这个环境就变成了一种说守法的人反而没有得到保护，
是这样的。
就是、
守法的人，守法的人你没有竞争力。
守法的人很亏，你就觉得。
对，守法的人没有竞争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错。
对的，你越守规矩，你的成本反而越高。
对，而且呢，违规者的这个违法者或者违规者的这个成本其实是很低的，
风险很低，几乎没有风险。
因为这个，
除非那种就忽然跟你说我们这块有拆迁、
嗯，
然后你把店关了呗。
而且很多时候确实是问你，比如在日本的话，你这家店如果说被人家爆出来，咱都不用说什么食品安全级别的问题。
嗯，
你一个，你打个比方，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名店，你用了点不太好的这个食材，或者说你这个食材反复用，哎，到期没有那什么掉，那你这个事儿很大的呀。就是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影响的，
嗯，
就是
台湾的那个胖达人之前不是因为就是过度宣传就彻底的就黄了吗？
对对对对，所以
那段时间影响就是小 S 他们影响不也挺大的？
没错，我觉得。
但是我这几天其实在想一件事儿，你知道吗？我发现就是前两天不是跟你们说北罗和南罗的一些店被关了吗？
嗯。
对啊，
但是被关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他们这两天又开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哎，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在那讨论，我说，哎，我说都没人管他们吗？然后我老公就特别云淡风轻的说，他们又没有办照，怎么管他们？
对，我跟你讲，这个事情，这种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跟真的是遇见过，就是没证的反而没人管。你说谁管？
没证的你没法管，因为就是我们像我们这种为什么来管你？是因为你有证
吧、
哦？
对，而且他侵害的是国家的利益，他没有侵害任何其他人的利益，没有侵害任何个人的利益。
他也会侵害到个人利益，因为没有监管，所以我用的东西，
对
啊, 对啊，我就
那是出了事以后的事。
不、
嗯，
那是出了事以后的事儿。
对，你就这么想，你就这么想。
嗯、
你真的在那种店吃坏肚子，
嗯、
你找他，你都没办法。
对，是的，是这样的。我是说，这个作为消费者这边是这样的，但是作为监管部门来讲，就没必要啊。
嗯、
我甭管我是工商的、税务的、城管的、公安的、消防的，
嗯、
对吧、
嗯？
你没办照，出了事跟我有啥关系啊？对，这怪
我
呀、
啊，
那
我也
不
管你、啊、
就该、
啊、
就是谁该把你关门，那是谁的事儿嘛？那没把你关门跟我没关系啊，这事儿。
对
所以这个也是咱们监管上的、执法上的很大的一个那什么。
对，所以前段时间那个、
哎、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前段时间阿里兰牛肉面那事儿嘛，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在中国你不就是耍流氓就可以。
对，
耍流氓最大嘛，对吧？
是这样的，
你没照你耍流氓，然后你就反正强行开下去，没法管你啊。
嗯，
哦，
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哇，这个社会好荒谬啊。反正我、
嗯、
我就有一种这种，但是我朋友们都会说是因为你在日本待太久了。
当然，日本待太久是一个，而且呢，
嗯、
我觉得总体上啊，总体上北京相比起、
嗯、
像上海、深圳啊这种的这种那什么，我觉得商业规则的意识更确实是更弱一些。因为深圳我没待过，
嗯、
但是上海我也待了一段时间了。
嗯，
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就是上海是一个大家的这种就所谓常识，就是这种一些常识会更，更多一些，更明确一些。很多商业规，大家会倾向于按照商业规则去做事情。你说有没有
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
啊，对，就是你说有没有这个人情的呀？不，那肯定是有。但总体来讲呢，我觉得好得多。我是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就是。
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嗯，
我感触还挺深的，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其实之前的四五年一直都在租房住，啊，因为我父母家住的比较远。
嗯、
但是包括我住在我父母家的时候，包括这个我从小那什么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收水电费的这个事情，
嗯，
我从来没有过。按时定期收到过水电费账单的经历从来没有。北京收水电费的习惯是什么？我小的时候是有人上门查，每个月
查表。
哎，当年那种
查水表，查水表。
对，那以前那个筒子楼，它那个电表在外面，所以呢每
我们楼现在还是这样。
对，每个月呢是固定的，就会有人，一般大家每户轮着来。我印象特深，我还干过这事儿。我估计北京的北方的可能有些人是有这印象。就是每个楼有一个本儿，牛皮纸特别破的一个本儿，然后每个月是一家负责记录这个月所有，然后你去抄这个所有的这个电表，哎，你这个单元里面的，比如五层或者六层，大概十几户、二十几户的这个人的电表，然后水费呢是自来水公司会派一个人，关键吧，这个人完全是很随机的在。当然他随机我理解了、
啊、
有的难处，你比如说我本来是想一个月一抄，结果我到月底这天来了，我发现你们家没人，那我就来不了了， 对，
对
吧，那我就只能说这个下月就过两天再来。但是呢、
哦、
作为人家来讲，人家这查水表的也不可能天天来一趟你们家，就为你一个，
对，
对吧，万一你出去旅行了呢，对吧、
哦、
那所以呢经常会发生呢，就是我印象里小时候经常会听说哎呦这家欠半年水电费什么这那的，很常见这件事情。而且呢，你不交也没人会把你怎么样，也没人停你水停你电，没有人真的停的，
啊、
哎，是这样。所以我从来我自己在加拿大上学的时候开始说，哦，比较就是，你美剧里其实美国其实北美其实到现在都是纸质账单的习惯是比较重的，每天回家每个月恨不得能收的一摞那个那什么，你去注册任何东西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邮箱地址。就是给你记账单用的、
嗯、对，没错，
单位也是，
北美是这样的嘛，对吧？那么我来上海以后呢，我之前我就交就是电费呢，一开始就是房东给了我一张电卡，给了我一张燃气卡，然后他说水费是每个月那个自来水公司会给你记账单，然后你告
说重点说重点、哎呀你这
就是重点，就是说上海实际上它的水电费包括说燃气费什么的都是有非常固定的这个按月的这种账单的，
嗯，
执行。而且
说是大家都没有规矩呗，不会照规矩来呗，
是的，就是默认大家就不会按规矩来做这件事情、
嗯、对，
哦，非常那什么。所以
我就觉得北京这个真的是没有规矩的一个城市，这点让我觉得有点特别难以接
受。是这样，就是一个以人情为系的。
它是比较走那种叫什么潜规则的
潜规矩
是。大部分事情都可以靠打招呼解决。
是的。
所以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在想的是，可能是因为我不能接受这些事情，所以搞得我这一年我觉得很辛苦。但是如果是一个土生土长在北京长大的孩子，然后
不需要
他的父母，
你先生我觉得他对这些事情看得就挺开的。
对，我现在看挺开的，但是这我这一年我也很多负能量，你知道吧？就是，
嗯、
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对一个在北京土生土长长大的，而且父母可能有点能量的人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在北京开一个餐厅或者开一个店应该是挺容易的一件事儿。
哦，但凡父母在北京有点能量，那这就不是问题了。
啊、
就
是这个意思。
北京，北京就比较讲这个嘛，就是认人。
嗯。
哎，你像很多时候遇到像你说的这种情况下，那如果是北京的一个那什么，或者你让我来想，我的第一反应是找人，而不是说先研究这个。我绝对不是自己跑，我第一反应是找人，看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事情。而事实上，找人多数情况下也真的可以让我解决这个事情。
对对对，而且是就是效率最高的一个
方法。我给你举例子，你不是被物业刁难过吗？我当年创业的时候，自己租这个写字楼，租办公室，也被物业刁难过一次。当然那件事情我有错误，就是我的装修队在装修场地里面，就是被物业的人发现有两个烟头，这个首先来讲这是违反、
啊、
肯定是违反人家装修的这个规定的。但是呢，物业当然是狮子大开口了，物业要罚我10000块钱这俩烟头。
嗯，
哎，
嗯、
那么我通过找完人以后呢，最后只罚了我1000块钱。
嗯，
哎，你所以你说那我当然下次还会选择找人了。这个我送一条200块钱的烟，我就能省出去9000块钱。你说我合适不合适？
对，
我肯定是合适的。
做青城也找人了呀，青城最后不也找？
就是我觉得没办法，你这就是这个城市这种规则潜规则，然后非常不好，但是又不得不这么做的潜规则。
嗯。
哎，我们来说一点跟
于老板现在慢慢
的事吧，感觉怎么？
嗯，
聊了一集潜规则是吧？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就我来说一下，就是中国那个甜点店跟日本甜点店有什么不一样吧？
哦，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因为这个事情说句实话，是我走了一点弯路，我觉得，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的甜点店基本上都是晚上7点钟就关门了。
嗯，
哦。
然后我就以为我们在北京也可以这么开。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因为、两边的消费城市不一样的。那个北京的话呢，大部分其实说句实话，消费水平还没到那儿，都是工薪阶层，所以都是白领会来我们店。我们要是7点关门的话，基本上白领们就买不到了。
嗯
嗯，
所以这就造成了我们第一个店周末一天的营业额是周一到周五加起来的营业额。对，差不多吧，就是那种周一到周，反正就差不多那样吧。然后大家都会挤在周末来吃，然后就觉得为什么都在大排长队啊，都快挤死了呀，这个店环境好差呀，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就开了第二个店，想要说不为第一个店输流，就是出于这种考虑开了第二个店。结果第二个店还是没人来。因为第二个店的位置实在是太偏了，第二个店在东边东三环上都那个地方，离地铁也不是很近，然后其实来的人也挺少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就是特别想当然的。
不，你要开在马路对过就不会是这样。
对，那租金就不来就租不起了。
这个倒不是，这个倒是就是他们商业地产有商业地产的规矩嘛，那你想进去你得排队。你排队一排可能一年两年的排这样子，我们现在也在排队，反正就是在一些商业地产也在谈啊。
嗯，
那就是
确定不是因为没找人吗？
确定不是啊，当然啊，他们人家是要正常营业的呀，好多都是新店呀，对吧？你不能说人家新店进去签了3年的合约，你说你要开你就把人家赶出来吧，这也是不可能的吧？
是的，
对吧？
好像也是有可能的，找对人
是吧？找对人的话，
哦、
好吧。
哦，不，这还真不好说，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同学呢，一直想在天津的大悦城开一个店，然后呢，他是认识大悦城里边的人的，然后已经定好了一个铺面的位置了。然后他前一家呢租约也到期，就准备给他们让了，结果呢那家就死活不走，就是不走，也不交租金也不走， 物业来了也没有用，谁来了就动刀子，
这么牛逼，
就一家子人全都来，然后就堵在门口，就你们敢动我们这店里的任何一个东西，我就死给你看。
就我不砍你，但我自杀是吧？
对，就生生拖了两年，那个店就没有人敢动。
两年，
就
可是他总
两年没，
他能正常营业吗？
能啊，就这样就待着呗，反正也不交租金
了。牛逼！
我的这个房东就是我第二个店的房东，他曾经也遇到过这事儿，就是一个女的开素食餐厅，然后开的反正就是在我那个店，然后生意很差，然后他拖房租拖了半年都没有交，没有交。后来房东是怎么回事呢？房东就半夜找人砌了一堵墙，然后半夜把所有的锁全部给换掉了。
嗯，
反正后来那女的后来好像也没有找事儿吧，主要是这事儿本来也是她理亏啊。
嗯，
我以前这话一说又回到那个话了，谁耍流氓谁就是老大呗，感觉
对、啊、
太负能量了、
那个、
这节目我觉
得。王丹丹，你还记得当时我们店楼底下不有一个新疆
记得
吗？对对，那家餐厅呢，因为拖欠房租、于是呢就被物业这个给勒令给他查封了、
啊、
结果呢人家就跑到隔壁的，就是斜
对
面的一家店。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还不是最牛逼的、
嗯、
最牛逼的是他搬过去之后依旧不交房租、嗯、于是物业就把他们家的电闸给拉了
啊。
但是这件事情不能妨碍人家营业、
嗯，
人家自己找来那种
发电机，
柴油发电机车，
我操，
车的那种自带柴油发电机的那种大卡车，就停在店门口，拉了根电缆就进去，每天晚上自己发电。
哇，天哪，
牛逼，
特别牛逼。
对，另外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要干餐饮的话，其实你有很大概率会遇到这些流氓。因为我以前都在大学的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被保护的太好了，所以我接触的都是特别有素质的人群、
嗯、
大家说话都
经常正常人
都
不会经常接
触
到这个流氓群体的。这个不是你的错，我觉得
跟
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觉得是干餐饮就很容易遇到这样的呀，对吧？
哎，我问一个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你遇到过有去你们那儿收保护费的吗？
你们遇到了吗？
我们没有。哎，
我们没
有，
我们
没
有
吗？
青城那第一个店，
就如果
你不觉得消防这种
就
很像消防？
我觉得你们这种吧、啊，就是说找这种已经在一个县城物业里的都还好，大部分收保护费都是路边儿的这种。
对，现在收保护费就变成物业了。
对，现在
是
物业收嘛，物业替你搞定这些嘛，然后物业统一收嘛。
对，
没错没错，物业也给点保护费出去嘛，对不对？分成。
对对对，
是这那什么的，这个哎，对，我记得，我觉得青城这个店啊，就是刚开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都是朋友啊去啊什么都是很喜欢，我觉得不敢说懂不懂啊，这个话真的说不了，但是我是看到，我尤其在开店初期，我是看到过很多奇怪的客人评论的。我记得青城那时候也分享过一些奇怪的客人评论，所以青城你见一点，你觉得。就是你自己会觉得客人从口味上或者说对你们的这些具体的店里的这些东西的认知上，你会觉得有什么让你觉得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跟你其实我的心态也一直在变化，可能我开始的时候会向你们吐槽，是因为我就会觉得、
嗯，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们店的东西不好吃？这点会让我觉得很生气。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很生气，对吧？
对的，对的。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生气了，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大家口味，大家的口味是有益的。这件事情是我认识到了一件，就是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所以像我也一直跟我的员工们说，我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我们的服务做到更好，因为服务这种东西是大家明眼能看到的，但是口味有差异我们就真的是没有办法。有很多客人他们就是喜欢美式的那种甜点，特别甜腻的那种，然后他来你的店他觉得不好吃，你也没有办法。然后像 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是啊。哎，你们像你们从一个餐厅爱好者变成一个餐厅经营者，肯定心态会有变化。我在微博上曾经从2014年开始写了一些探店的一些记录，就是专门探点店、甜点店嘛。那我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探店记录都会非常粗暴的说这家店好吃，这家店难吃，那家店，这家店这几个好吃，那家店那几个难吃。我现在探店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就算一家店非常非常难吃，但是它人气非常非常火爆的话，我就能心平气和的接受，就是说为什么它人气这么火爆，肯定是有它的过人之处，我要从什么地方向它学习。
便宜喽，
对，
已经便宜
了。所以，而且我非常能够接受口味有差异的这件事儿，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嘛，他开蛋糕店的，人家也是开了很多家店了，然后。他是在那个法国学的甜点嘛，我是在日本学的甜点。我带着他去日本甜点店的时候，我带着他去我男神店，你们都知道我男神是谁吧？
知道。
对呀、啊，
是
个国企，他在自由之丘开了一家甜点店。然后我那个朋友呢，我带他去自由之丘地那边，我说这是我最喜欢的甜点店。他吃了之后，他觉得哇，好淡。
对，那肯定做法式甜点了嘛，那肯定啊。
法式是好甜的。
然后自由之丘就在自由之丘车站前面有另外一家店，是金子美名的店。金子美名在日本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大师。那金子美名的店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觉得哇，好难吃，就是属于那种冲撞的特别激烈，然后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办法下咽的那种感觉的。但是你不能否认，他做的就是经典的法式西点，而且他做的把经典法式西点还原得非常好。那我带我朋友就去吃了那家店，我朋友说这才是法式西点嘛，这就是口味的差异。
这是一个正宗的，
对，
这是一个正宗。
对，这两家店就是隔得也不太远，他们两家店的生意都非常非常好，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粉丝会去的。
对，
有各自的粉丝，所以现在我也非常能心平气和的能看待这个事情了，包括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北京没有日式甜点店呀。我刚回来的时候，北京根本就
没
有
日式甜点店。
没有，北京
唯一是日本人开的日式甜点店就是布斯蛋糕了。
对，布斯算
日式蛋糕
卷吧。
对，那是比较简单，那是比较简单的蛋糕卷嘛。对，不是这种复杂一点的，就是会花很长时间来做的甜点很少，都是比较简单，蛋糕卷半个小时就做好了，好吗？然后，所以我们。那个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我当时发现北京生意最好的是凯宾斯基和那个德兰面包房。
干什么？怎么？我一直喜欢凯宾斯基，有什么错误吗？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
什么不行吗？
但是他们做的不就是
我们都没
他们做的不就是德式的那种风格吗？是我不喜欢的啊，对。然后我当时去三里屯的一家手工巧克力店，那个店主去跟他说，我说我打算在北京开一家日式甜点店。那个店主跟我说你别开，还说。北方人不喜欢你这种日式甜点店的，他们就喜欢凯宾斯基。然后我听着觉得特别有道理，
对
吧？
我感觉我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地域伤害，地域扫射。
不是，就是口味差异。我并不是说包谁贬谁，只是大家口味都是有差异的。那当时我还回来认真的考虑了，我是不是应该开一个德式风格的甜点店，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学嘛，意式的、美式的、德式的、法式的、日式的，我们全部都有学，所以我也是会做的。只不过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很喜欢。
不，什么时候德式的也成为了甜品的一种？
德国还有吃甜品？
奥地利，你知道那个萨赫蛋糕吧？萨赫蛋糕就是把巧克力加进去的，萨赫蛋糕是巧克力蛋糕的鼻祖，所以奥地利甜点是奥地利甜点是非常重要的一脉。我们当时那个上课的时候，不仅要学法语，还要学德语，因为因为那个德语它会有一些德语食谱啊，这样子。然后所以当时开那个店也是很忐忑的，因为不知道。北方人的口味是怎么样的？哎，包括咱们前两天吃那个玫瑰饼啊，我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玫瑰饼那个皮儿是白面的呀。
哦，我也觉得特别干，
就是、
特别不能理解。
那是北京糕点的一种。我不北方吧，天津也有这种吧，雨前。
天津也是
白皮
儿。白皮儿，
这就是北方点心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特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白皮儿是清真的吗？
我觉得不是，白皮儿好像不是清真。
你用的什么油嘛？
清真啊，清真的点心，我自己理解啊，因为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印象里所有清真的一定都是带酥的，烤或带酥。
对啊，
居多。
白皮儿也是带酥的、啊。
白皮儿不是那个酥，我是说有那个上面有一层酥皮儿的那种。 那个意思。
哦，
就是因为它是不能用这个大油的嘛，就是不能用这个，
嗯，
这个大油，
它用牛油，
对，它用别的油。然后呢，别的油你就必须要烤的比较那什么才香，我是这么理解啊，我是这么，我不知道。如果有懂的人也可以这个、
嗯，不要砍我们，不要砍我们，
别砍我们，别砍我们，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我开店之前的话，
嗯，
如果我去吃到这么一个玫瑰饼，我不就会说哇好难吃啊。但是如果我开店之后我再去吃到这么一个玫瑰饼，我就会想说嗯，这是北方人喜欢的口味。
对，这就是北方人喜，
对，
尤其北，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很习惯的。
对，他有一帮受众，但是他做的很好，他做的可能很正宗，但是他不是我喜欢的。
嗯，
我现在很都能很心平气和的想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客人给出一些反馈，
嗯，
比如说你那个太淡了，或者是你那个太甜了，
嗯，
你再改一下奶油吧，你奶油还不够浓，或者怎么样。我就会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做那个蛋糕卷之前，我们厨房试了五种奶油，
嗯，
然后这五种奶油全部打发，然后卷到奶油卷里面，然后让我们的厨房员工投票，
嗯，
基本上是平的。
嗯，
就是各得两票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你就会想说，我连我自己厨房的员工，大家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
是，
你让客人们，就客人们，他们肯定会觉得就各有各的口味嘛，那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不，你说的那个是个人口味的问题啊，
嗯，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明显是他认知错误的这种地方，你要怎么说呢？比如说应该打发的，他觉得你打发的还不够，或者说应该怎么样呢？他或者说他从原料
纠正客人
的错误，
这么讲吧，就是
我
清晨也会纠正客人错误吗？
我以前会纠正，我现在就懒得纠正了。就是
我一点也不意外。
嗯，
因为以前有一些客人他们来我们店，比如说他们会说啊，为什么五星级酒店那么多品类，你们就这么几种什么什么的巴拉巴拉的说，
嗯，
我还会认真的跟他说，我说那是因为他们用的半成品比较多，我们都是自己做的，
嗯，
然后我们都是特别愿意自己做，
嗯，
然后跟他解释，
你这都是借口。
对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我都懒得说了，我就说嗯，我说对，我们人工不太够，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你知道吧？因为你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然后
有
一。没有用，然后有些客人他们还会来说哎呀你看这个店水平好差呀，他们只做慕斯多简单多简单呀，
嗯，
然后说什么一个店里面应该做酥皮，
嗯，
酥皮才是最能体现出难度的，
嗯
嗯，我
想
说
这个，
天哪，你吃到的酥皮，
这个，
对，你吃到的酥皮都是，
也有，我也听我的朋友去完你店跟我讲这种，
但是说句实话，你吃到的北京的酥皮，我说句实话啊，
都是半成品，啊，
要不然是开酥机开出来的，要不然就是半成品，这种事情有什么难度？不就是开酥机开出来的吗？
嗯，
哎，我真的是搞不懂，这就是很多人他们对于就是这些东西是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的，所以我后来就懒得纠正了，
嗯，
因为我没有义务帮你普及这些知识，
对。
是，
其实我一开始在知乎上我还会很认真的写。
嗯，
后来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懒了。
嗯，
是，
我觉得
我们之前也遇到过花300块钱想吃日本和牛的客人嘛，就坐在吧台上直面就是面对面的质问老郭说，我的这个牛排为什么不是和牛？
老郭竟然忍住了没拿刀刃拍他。
嗯，老郭就面带微笑的就走开了。
你看，就像珊珊说的那样嘛，珊珊上次不是说她买面粉，
嗯，
她的进价都比那个大部分卖的市价要贵很多很多。你让这些客人们怎么样来接受你那个东西，确实是值那个价钱的。其实
我觉得太多人不太知道好东西它真的是多少钱了。
对
啊，这个当然啊，这个说好是什么呀，就是食品工业发达，这么讲，食品工业够发达，所以让大部分人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吃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觉得很多还是因为这么多年骗子太多造成的，比如说就这个随随便便就敢跟你说是一个什么和牛的东西，那你觉得我平时20块钱吃的盒饭也是和牛
的？
你
说这话不对，为什么骗能得逞呢？还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吗？如果说你天天吃和牛长大的，那他骗不了你。
那你这你就太强人所难了，对吧？
我
天天不不，你听
我
的意思，你听我的意思，我天天吃的都是盒饭二十多块钱的和牛，我就觉得这个是和牛啊，对吧？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和牛？你太难为我了，对吧？
我反就是我觉得这个反正哎，肯定要过程，这没办法。但是呢，你比如说，我觉得还是有变化。就比如说拿日本料理来讲，这三四年去日本的人多了，你就发现的那种特别糊弄的这个日料餐厅越来越难开，就是总体上来讲越来越难开了。所以我觉得，当然甜点日式甜点还有很漫长的，我估计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那不不，谁说的？那个光光撒葱花的那个日料店不也开的挺火的吗？
啥哪家呀？
就是就你哎你不是还问我说要不要去那家吗？
啊，我知道了，行。
你后来去了吗？
没有啊，我现在不能吃剩的东西。
我强烈建议你还是别去了，别把钱花那儿啊。
对，那个葱花撒的太帅了，我觉得。
尤其你又不爱吃葱，你就不要去了。他家用葱用的可大。
就清城，你买过煎饼吃吗？
煎饼是放香菜的好吗？
卖煎饼一般有两个桶，
从来不放香菜。
卖煎饼有两个桶，一桶里是切好的葱花，一桶里是切好的香菜。然后那个寿司店
的
葱花跟那煎饼摊上的葱花一模一样，没有区别，就一样的刀工。我跟你讲啊，刀工用料全一样。
对，我有的时候还切丝儿，
对，
有的时候还用段儿。我们是你去大对你去大众点评上你可以看一下
啊。我想起来了，你们上次好像说过的，就是你们有一期节目说到了。
对啊
对
啊对啊，
但是你们不会，反正我现在很宽容，你知道吗？我宽容的想，说不定人家就是想创新呢。
是是是，所以
于老板，
所以我跟你说，王端端
是
王端端，你下次去那家店吃到寿司里边蘸的不是酱油是面酱，你可千万别拍
我。
对呀，
我跟你说，他要是真放面酱，
你要把烤鸭和寿司放一起
忍了。说明人家努力创新，
面酱酱豆腐，
对，
你看看
创新我是可以接受的。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对，
这没问题啊。
对，
这个我觉得，而且我其实我记得以前的节目里讲过，其实就是国内很少见，国内现在比较就算是好的寿司店是什么，是说他有这种日本师傅，或者说在日本真正很比较好的店做过很多年的师傅，然后他尽量的进到日本标准的好食材，然后用这个标准来做，这是国内这种店开始有了。但是其实你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店呢，看不到那些说我就着国内的好食材，因为我相信啊，就是这个寿司这个东西，你不就是一个吃鱼的鱼食材和醋饭的，还有这么一个组合吗？日本的寿司里面有这些食材，是因为日本能捞着这些食材，很简单。那中国能捞着的鱼和日本能捞着鱼是不一样的呀，就是你还没有什么店能够说，我把这种东西我结合中国当地的食材，然后去研究这种食材特点，去
你就淡盼着以后吃到什么鲤鱼的寿司呀。
我觉得是这样，
鲤鱼
的寿司，
你可以想那个
鲤鱼的寿司呀，
顺德那边不也有生鱼片吗？
什么
顺德的
生鱼片？对对对对对对，
你可以想一想，把顺德的生鱼片捏在饭团上。
我
觉得应该不好吃吧？
我是不是我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说，倒不是说非得说啊，你一定要这个用什么东西，只是说没有人用这种思路去考虑。我觉得你用这种思路去考虑，这个叫创新。你了解了日本寿司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这么做？
不，这你很多很多店都在用福建厦门的料，大连的料，
但他仍然是按照日本的标准去处理这些食材和做这些食材。那我相信，
对啊，因为你做的是日本料理啊。
那对啊，但是那你食材是不一样的，日本在不同全国不同地方补上的食材也会，即使是一种鱼一种食材也会有不同的呀。就是这个是，
但你遵循的还是日本料理的方式啊，你不可能说这个我虽然做的是寿司，但是我抹的是这个麻酱。这
不，我是说，假如说我的意思是讲，假如说我在国内找到一个食材，我觉得它可以用来做寿司这种食物，那它真的就跟芝麻酱特别的搭。你做出来，你只要说你能够说服我，或者说我能感受到你的这个那什么，我觉得是可以的，我接受的呀。
那就看你怎么理解寿司这个事物了。你觉得它适合于寿司，那是不是又能同时适合于芝麻酱？
就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
我觉得寿司这个东西是这样，是说它无非就是说 鱼和米饭的组合，对吧？那无非要问的就是什么鱼和什么米怎么组合，那就是。
那不一定米了，那肉也行吧，红烧肉这个寿司
可以的，
对
可以的。
你说的不就是美国式的寿司吗？那个加州卷
加
之类的，
个人卷、各种卷，对啊。
我到现在也不太爱吃加利福尼亚卷。
美国人喜欢呀。
对，就是主要他们品牛油果嘛，就是我就不品牛油果。
你去看看那个寿司警察苏西普利斯，对啊。那里边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风格的寿司。
这个哎，对对对对，停一下，我要问这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于老板，你开店挣钱了吗？我们以现在这个时点，
现在在亏，因为第二家店实在是有一点错误的决策。
不，第一家呢？
第一家已经回本了。
那还可以嘛，一年回本。
对，一年回本差不多，
那已经很牛逼了，好吧？
作为一个成功者来，这个走过来过来，成功
就是不要随便开店，但还是很成功的。
对，我觉得，哎呀，但是你要说回本这事儿吧，我觉得还不够我一年工资呢，你知道吗？
对，就是回本这件事情，你是不考虑人工的，不考虑自己人工的，
不考虑我自己的人工的。
对，
啊、
对
那我自己上班其实是比这赚嘛，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你把它当做一份事业来看的话，因为我现在我的目标就是我那个已经开了四五年店的那个朋友嘛。
嗯。
那他当他开了四五年的时候，他大概开了三年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事情理顺了。那他可能四五年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了。比如说，他最近就经常去法国玩呀，或者也不是玩，就是去学习嘛。
嗯、
他就可以
胖老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觉得他那种状态就还蛮好的呀，就是属于那种理顺了，我下面有人可以帮我管着了，然后我可以随时的脱身，然后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但是能不能坚持到三年之后，就到时候再说吧。
对呀、啊，老郭已经三个月没领过工资了，
没法领，你创始人领什么工资呀？前一年就不要考虑这事儿了好吗？我现在还每个月问我老公要钱发工资呢。因为夏天说句实话，甜点店的生意是最差的，整个甜点行业都是这样的，夏天的生意非常差。然后我开沙拉店的朋友说夏天是他们生意最好的时候。
对，
那
你就应该卖刨冰，
不是你二店就应该开沙拉店嘛，
对
吧？
对，
我
那朋友
卖刨冰，
对，
我就跟我朋友抱怨。我说我每天看着营业额，我都不用出门，我就知道今天天气是热还是冷，就温度升了几度降了几度。然后我朋友，我那个开沙拉店的朋友就说，他们冬天完全没有生意嘛，你想冬天谁吃沙拉呀？
对，
我们应该把店面给合并了，然后就
夏天
卖沙拉，冬天卖蛋糕，
持股就行了嘛，你们互吃对方的股权，这样你就对冲了嘛。
对，我们最近就在想这个事儿。
感觉可以。
哎，那我快都快结束了啊！我问一下于老板，如果现在有一个年轻人死乞白咧非得要开店，怎么拦都拦不住，你有什么建议吗？
哎，你知道吗？我现在不会给人任何建议，就是包括有人来问我说，你说我是上东大好还是上东京治国好？这种话你让我说什么？我
这个问题好具体啊！
对，我只能告诉他，我说反正东大毕业的混得不太好的也一大堆，东京治国我们现在同学就是我有30个同学的样子，还在这一行里面坚持的也就不到10个了。那东大出来做研究的也就那么几个，也没几个人。那反正。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呢？你应该去跟你父母商量啊，你父母还是你最了解你的人呀。因为
好，那我说的再直白一点吧，就是说现在有一孩子就非得要开店，就想跟你一样开一个甜品店，那你觉得他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他大概要赔多少钱才可以呢？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初期的，我觉得你把自己的钱赔光了，你就不要开了吧。就不要把你
可以拿来赔呢，
50-60万还是可以赔一赔的，就是你不要，
就是50-60万是可以从学到开店
啊，那不行，
就是都
不可能，
那不行，
我们学费都，我们学费都不止，
就是说加上学费，您要是100万，您还没开始挣钱就算了吧，这道不适合你，改改别的吧。
对对
对，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我们那个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你先准备出100万，就是说撕了它。
嗯。
但是我其实很不建议，
如果你能咬得了这个牙，
我不是很建议你拿父母的钱去学。很多人来问我，我就
是
说你经济独立了吗？拿父母的钱去学吗？然后他就说是，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跟你父母商量呀。
对，
你跟我说，
好有道理啊。
对啊，另外就是你这个人，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毅力？你到底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执行力？我并不知道，你来问我，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跟他说，我说首先你先去自己赚一赚钱，你知道赚钱多辛苦，然后你再看一看学费，然后你再说你要不要去学。嗯，
对。
是的，所以如果你有一份这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每个月还能收点工资的话，
对，
劝你就真的不要开什么店了。
嗯，
就我觉得你拿
但是也不能
父母的钱去学这个谋生技能是可以的，但是拿这个钱去学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兴趣的东西，那还是应该拿你自己钱，而不是父母钱。
我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我们就像我跟你说嘛，我们东京治国有30个同学，那现在还在这一行的不到10个。
那剩下那小二十来个
转行了，就做销售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就结婚了。结婚了之后，他们就当家庭主妇了嘛。
嗯、
所以相当于你这个学费也不一定有用，然后也有可能
他们之后会回来。也不一定啊，可以做个好妈妈，会做甜品的妈妈吧，对不对？
也是，但是就是如果你的家庭还会为，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是一个会为犹豫这个钱要不要出的这样一个家庭的话，我觉得你还是稍微谨慎一点，自己先去赚赚钱，看看有多辛苦。
对对。
如果你的家庭
是
一个，
毕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30万的收入。
如果你的家庭对是像王端端这样的，那就无所谓啦。
你就来一趟，你也得那什么挤兑我一下。
哎，不过说句实话，
是嘉宾必须的，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人，然后我自己、我当时为什么读博士，很多人都说你一个女生读什么博士，那我当时为什么要读这个博士，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不读这个博士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会想着我要读一个博士，那我不如先读了、我经历了之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为什么我要开这么一个店，是因为我就是反正自从决定回国之后，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我想开店、我想开店，我觉得不管我什么时候开店，我可能都会想着这事儿，那我不如就开了吧，就开了之后经历了之后我知道怎么回事了，然后我才能够判断我经历的这一切值不值得或者后不后悔，对吧？你如果都没有经历过，你就说放弃了，我觉得就不行。
我必须慎重的提醒一下这个听众啊，虽然于老板说描述的是一个喜欢的事儿就不要等待，就立刻去追，但前提是于老板真的是我见过的人里最有执行力的之一，而且真的很能吃苦和耐得住寂寞。你自问一下自己，你自问一下自己有没有毅力恒心去读一个博士，你再去考虑后其他的事情。
而且
我再提醒一下各位，
于老板家里真的很有钱。
对对对对对，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吧。我在东京的时候打工的话，就是普通甜点店打工的话，在圣诞期间是早上7点钟到晚上11点钟，就一直不停歇，中间就中饭休息半个小时，晚上休息半个小时。你可以先去打工，
你就这么想。
你可以先去一个甜点店打工。
于老板是
然后你可能打工打个3个月，然后过了这3个月，你如果真的还是想要干这一行的话，你可以考虑。但是你如果打工，你连这3个月你都熬不过去的话，你还是趁早放弃吧，就这个意思。
是的，你就这么想。于老板是一个在东大读博士的时候，顺便花了2年时间
学
的
那个，
读了一个甜点，
而且博士还完成了这个学位，关键是。
就是没有个人时间，
很多人在同
就那个时候，
对的，
根本就没有
很多人在同样的时间下，连读博士都读不下来，更不用
就不用读博
士
都读不下来，我们考都考不进去，好
吧？对，
我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开店之前，你就要先做好吃苦的打算，然后去实践一下，就是到甜点店实践一下，这点还是蛮重要的。
对，去甜点店先干了3月吧。如果你干了
3个月
以后，你觉得还有，我觉得中国、日本都可以，没条件在中国也可以
先来。因为我们店就是这样呀，我们店有很多员工就是因为看了我的故事，觉得很想去东京治国学习啊，然后就先跑来厨房工作呀，
就彻底打下这个念头。
对，工作了6个月之后，觉得天哪，我天天腰酸背疼的，然后就说算了，我还是去做白领吧，对吧？
欢迎大家有这种想
尝试一下的。别来，我不想天天流动性那么高。
不，赶紧去雨前老师那个店。
不要，
对
对对，别来我们店。
雨前老师他们店干得好，就可以获得去于老板他们那儿干的资格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收这样的人了。 我们现在厨房已经不收这样的人了，我们现在厨房都收的是有工作经验的人，就是已经有两三年工作经验了，你知道厨房有多辛苦的这样的人我们才会收。如果是毫没有完全没有厨房经验的，我们一般是不收的。嗯，确实是。
对，我们也不收。
确实是这样，这个
都在嫌弃。
这个事情确实是想起来很美好，而且，但是当你把这个梦想啊，兴趣和梦想当饭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基本上你看感受和看不到它美好的一面，或者说最起码在初期的一段阶段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当经营者，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当经营者其实更辛苦，因为你如果说，比如说无论做甜点、做餐厅，你是厨师。你是这个甜点师，你的主要的精力是放在我如何把这个东西做好吃，对吧？我不用去考虑我的店挣不，不用去考虑这家店挣不挣钱，不用去考虑我这食材成本占了我的整个这零售价的多少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相信是比较幸福，也是可能是大部分人对这份工作的一个畅想，觉得这是我每天干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相信作为经营者来讲，这个雨前也好，这个于老板也好吧。他们我们都聊过，你作为经营者大部分时间你是没有时间想这件事情。我记得于老板这个头半年到现在其实有时候还是，我觉得你最近好一点，是不是捋的可能不是顺一点啊？之前反正抱怨的最多的
管理的员工，
对，因为抱怨最多的就是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做研发，我根本是就没有时间去。
于老板已经一年没有出新品了。
哎呀，别说了，那个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太适合作为商品，你知道吧？
啊，
哎，
你可以给我们吃吧。
是这样的，你前期你基本上就是不停的问题解决型的一个。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每天都有一大堆问题跟在你屁股后面，跟就是你必须去解决它，你没有办法去想到底要一些宏观上的东西是很难去想的，但是可能半年之后能够抽离出来吧。
如果你if你能挺到半年，还是那句话，
对对对，如果你的营业，如果你真的有客人来，对，你能就是营业额能够稍微就是看得到希望的话，你能挺到半年的话是不错的。
哎呀，那好吧，那我们今天先录到这儿吧，谢谢于老板，
谢谢谢谢
谢谢于老板，
对，赶紧回去歇着吧，赶紧歇着去吧，
也时间不早了。
大家
各位听众晚安，拜拜
拜拜。